马太福音系列讲到44，将要来的那一位。马太福音11:1-6，韦保罗牧师，2005年10月16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2月21日。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1:1-6，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2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明白你的荣耀、你的约、你的应许，以及通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得胜。帮助我们理解这些话语，这由你圣灵所启示的信息。天父，愿同一位圣灵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明白眼前通过基督所传达的奇妙信息。阿们。第一节说，当耶稣吩咐完12个门徒以后，就从那里去走遍各城，教导人，并传讲福音。回想一下，第10章记载了耶稣差遣门徒去以色列各城传道，并给了他们行军的指令、鼓励、警告，以及各样需要的教导。然而，门徒的工作起点并不意味着耶稣的工作就此结束。他们不是取代耶稣的人。耶稣不是那种把任务分派完就去退休的人。基督的工作没有休息的时刻。他下达了出发的命令之后，自己也进入各城，亲自教导、传讲，并全力投入其中。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并不是说，我差你们出去，我自己去休息一下。他差遣门徒出去，然后自己去教导和传讲。他教导，他传讲。这种模式贯穿马太福音，贯穿整个福音书，也贯穿新约，教导与传讲。去教导，去传讲。不要以为在一世纪没有更具娱乐性的传播方式。那时有大量音乐剧和戏剧，他们在文化上更吸引人，更有娱乐性。想想那个时代的人去观看大竞技场，去集市，观看各种表演。教会为什么不模仿世界的方式来吸引人呢？可是耶稣、施洗约翰、保罗都没有那样做。他们坚持教导和传讲。保罗甚至吩咐提摩太也要这样做。这是一个永恒的教训，作为牧者、长老，我们的责任就是教导与传讲。对于信徒而言，上帝带给你恩典和养育你灵命的途径，就是通过教导与传讲。这不应该为了追求更短小、娱乐性更强的吸引眼球的方式而放弃。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理解所听到的信息。教导、传讲。教学与传讲有什么区别呢？教学是解释圣经中荣耀的真理，让人理解其内容。你是否知道事实？你是否明白？你是否领会？传讲则是宣告和呼告，我所教导的真理对你的生命有要求。想象一下古时的城镇宣告者，拿着卷轴，高声宣布国王的新律法。教师会解释法律的含义，而宣讲者则告诉你，这条律法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律法要求你行善或进行某事，你必须顺服。传讲使人无法冷漠旁观，它不仅是学术性的。作为传讲者，我的职责是确保你明白所说的话对你的生命有直接影响。耶稣同时做了2件事，教导和传讲。他阐明真理，也让人明白这些真理对生命的要求。接下来，我们看经文第2、3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 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你就是那要来的，还是我们当等候别人呢？这很有意思。约翰在监里却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约翰不是已经宣告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吗？不是已经说过他必须兴旺，我必须衰微吗？不是已经说过我本不配给你施洗，你才当给我施洗吗？似乎约翰已经知道耶稣是谁。那么这里的问题是什么？约翰入狱是因为他公开谴责希律的不法婚姻。希律娶了他的兄弟妻子，这是非法婚姻，约翰因此被囚，甚至面临被斩首的危险。约翰被关在的监狱是黑暗、潮湿、阴冷、可怕的地方，人们甚至在栏杆上留下指纹，因为囚犯只能短暂地靠栏杆支撑自己。环境极其恶劣。那么，约翰在此提出的问题本质上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派门徒去问耶稣，是不是那要来的弥赛亚，还是应当等候别人？那要来的指的就是那位上帝早在创世纪第三章便应许的后裔，通过这位后裔，耶稣，人类将得到拯救。那要来的就是弥赛亚，受膏者，救主。这是旧约的信息。因此，约翰问，他就是那要来的，还是我们当等候别人？但是，为什么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约翰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使他在宣告耶稣的荣耀之后，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呢？老实说，我不知道确切答案。如果你们也不知道，那就不知道。我不会妄下结论，因为我无法绝对确定答案。也许在问答环节中，有人会给出比我更好的解释。不过，我可以分享一些可能的原因，并说明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首先，或许约翰被囚禁的环境动摇了他的信心。这是我读这段经文时的第一反应。他被关在监里，毕竟他只是人，会想，哎呀，情况竟然这么糟，我原以为做门徒会比这更好。或许他在怀疑他真的是基督吗？不过，我不认为这是最佳解释，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耶稣在本章后面对约翰所做的见证。耶稣对施洗约翰的评价非常高，让我觉得约翰的信心并没有动摇。从圣经的记载来看，约翰不是那种在信仰上轻易动摇的人。第二个理由是，如果约翰真的怀疑耶稣，他为什么要派人去问耶稣呢？显然耶稣自己已经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么，约翰为何还要问耶稣是否是那要来的呢？这就像我看到丹·兰普金斯，我心里觉得不确定，他真的是丹·兰普金斯吗？我去问问他吧。但是，约翰不是怀疑耶稣身份的人，所以他的提问有其深意。其次，或许约翰误解了约的应许与祝福的性质。他可能把对弥赛亚的第一次降临抱有的期望与第二次降临的应许混为一谈。有人会说，约翰误解了弥赛亚降临时的情况，因为在旧约中，弥赛亚的应许包括被掳的人必得释放，以赛亚书61章。然而，约翰自己却身处监狱，他可能心想，如果他是弥赛亚，我为什么还被囚禁？这些应许什么时候才能应验？旧约中关于弥赛亚的后裔的祝福是全地性的、政治性的，覆盖整个世界。比如，耶稣后来比喻，天国像撒在地上的芥菜种，虽然起初微小，但最终长成参天大树，影响全地。但以理书中也有类似比喻。约翰在狱中思考，如果这块磐石击碎世界，神的公义要充满全地，那我为什么还在囚牢中？显然，他并没有完全理解神应许的时间与方式。我只能用令人好奇来形容那些自认为比施洗约翰， 耶稣或保罗更懂圣经的人。有一次，我在天主教教堂主持婚礼，与神父讨论末世论，他断言保罗搞错了，以为耶稣会在他一代人就再来。很有意思，他承认约翰也犯了错，需要在神学上被修正。然而，我认为约翰并没有在神学上理解错误。他的疑问可能是为了门徒的益处。约翰既是教师，也是传讲者，他关心自己的追随者。早在马太福音九章，就提到约翰的门徒开始与法利赛人交往，这让约翰担忧。他可能心想，我的门徒需要直接去找主，确认他就是那样来的。因此，他派门徒去问耶稣，你就是那样来的，还是我们当等候别人？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门徒提出问题后，耶稣并没有立即口头回答，而是先行神迹，然后再让门徒去告诉约翰。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盲人看见，瘸子行走，麻风病人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你看，耶稣不仅回答问题，还让门徒见证并传递神迹。他没有直接说我是那样来的，而是通过行动和所成就的事告诉他们，你们去告诉约翰，你们所看所听的一切。这是一种极具力量的回应。如果门徒亲眼见证了这一切，又怎么可能忽视其重要性呢？正如我们在教会开场时读的以赛亚书61章，耶稣所行的神迹几乎逐字应验了经文，聋子听见，瘸子行走，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如果约翰和门徒不熟悉经文，就无法理解耶稣的回答所蕴含的意义。如果不熟悉以赛亚书，门徒根本无法理解耶稣回答的问题，也无法明白是的，我就是那要来的意味着什么？那要来的长什么样？会做什么？耶稣说，这是他将要做的。然后他自己就去做了，这就是对问题的答案。这里还涉及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那就是神迹的意义。如果你在这教会多年，你可能听过我以前谈过这个话题，我今天再讲一次。为什么会有神迹？我说的神迹是指那些具有权威性的超自然事件，由执行者亲手完成，甚至不需要祷告就能发生。比如彼得所行的神迹，银子和金子我都没有，但我所拥有的，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并不是只是为病人祷告，而是凭权柄直接命令病人行走。他有权柄医治那个人。保罗也有权柄使死人复活。这里并不是否定我们应当为人祷告，祈求神医治。有效的祷告可以成就许多事，我们当然应当祷告。但我今天谈论的是那些具有权威性的神迹，面对法老说照我说的去做，否则必发生那种权威性的神迹。为什么圣经中会记载这些？因为我们需要明确的证据。耶稣行神迹是为了表明他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这不是说他没有怜悯，或者他所医治的人只是做教材，我们稍后会讲到。但当约翰问你是那要来的吗？时，耶稣用神迹回答，看，这就是那要来的所作所为。神迹不仅证实耶稣是弥赛亚，也表明行神迹的人是神的先知。这可以追溯到摩西。当摩西犹豫，神说，把手放入衣服，再拿出来，手变白，放回又恢复。扔杖变蛇，再恢复成杖。神通过神迹让以色列人知道，摩西是神所差遣的。我们在耶稣身上也看到这一点。保罗和巴拿巴在传道时，神也借着神迹作证，使徒行传14章。马太福音也记载，耶稣医治屋顶上人下来的病人，显明他有赦罪的权柄，我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 希伯来书也记载神及各种神迹，确认他的作为。第一，神迹的目的是确认耶稣是那要来的弥赛亚。第二，神迹显示行神迹者确实是神的先知。第三，耶稣和使徒所行的神迹彰显了神约的应许本质。神迹表明神有怜悯，医治病人彰显神的爱。神的本性是拯救，是救主。神迹让我们理解，神的爱和能力可以胜过罪与死。耶稣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这表明他有权柄掌握生命的终极问题。例如，上周我探访一位病人，他隔日去世。我心里仍抓住这个信念，耶稣能使人复活，这对我生命有盼望。我还想补充一点，关于神迹、奇事如何成为神约的教材。马太福音八章记载，耶稣医治许多被鬼附身的人、病人、死人，他医治所有带到他面前的人。马太告诉我们，这些医治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他担当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疾病。仔细理解，以赛亚书53章虽然提到疾病，但疾病代表的根源是罪。经文最后说，他担当了许多人的罪，为过犯代求。彼得也说，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以赛亚53章讲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马太强调的重点是，医治是耶稣身份的标志，是对他所说之言的确认，也是他对百姓的爱和权柄的教材。如果耶稣能医治，他也能拯救；如果能使人从死里复活，他也有权柄战胜第二次死。耶稣胜过一切疾病、贫穷、痛苦、悲伤、苦难与死亡。举个例子，我在医院遇见一位老朋友，他的儿子曾在我青少年团契中，现在已成为牧师。他开玩笑说，你把他从死里复活了。我回应，是的，这已经发生。他明白我指的是什么，耶稣使人复活，这就是重点。不是说拉撒路复活后又死了，福音关乎延长生命或婚姻幸福，福音关乎永生。如果约翰有所怀疑，他会明白福音的信息并不在于地上的安逸，而在于永恒的生命。我们应当信靠神，祈求医治和恢复，但不应将耶稣和使徒所行的超自然、权威性的神迹视为历史常态。有些讲道通过电台传播，会有人说，看吧，这个教会没奇迹发生，是因为牧师不信神迹。我认为这种教义误导人，让信徒追求神迹作为奖励，而忽略了福音真正的信息。最终，许多人因此感到灰心丧志，甚至会责怪自己。今天早晨在另一场聚会中，我显然讲了同样的讲道。一位年轻人走上前来，他是在神召会长大的。我不是在针对神召会，或者我们基督教弟兄姐妹中的任何宗派，我要说的是，这是一种有害的教义。他告诉我，他有一位女性亲属身患绝症癌症，而他的父亲或祖父是一位神召会牧师，他却说，你得癌症是因为你信心不足。你想想，这是多么有害的教导。如果我们教会中没有神迹发生，仅仅因为牧师或者信徒的信心问题，那就把神迹的起源完全归结于人为的虔诚行为，试图让神照我们的意志行事。我认为这是危险、破坏性的教导，我们必须清楚意识到，这不是圣经的教导。错误的读经，以为历史上只要有足够的信心，耶稣就会医治所有人，或者如同保罗和希拉被囚时，地震开了监狱，都是对经文的误解。看看约翰的处境，他在监狱里，出不来，他也不算年老，34、35岁而已。难道是他信心不足吗？约翰有什么问题吗？不然的话，后续章节，耶稣就不会对他有如此高的评价。 约翰即将面临死亡，但他心中明白有更伟大的拯救。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这是他看见耶稣时所发出的歌声。约翰或许已经像后来的保罗一样明白，即便个人无法逃避肉身的痛苦和死亡，神的恩典仍足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8-9节提到，他为自己的某种苦难祈求除去，主却回应，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有趣的问题是，如果保罗能使死人复活，为何他不能医治自己的痛苦呢？因为基督的事工，神恩约的核心，并不在于医疗、社会、政治或经济。虽然从末世论角度，它会带来这些方面的正面影响，但神恩约的核心是救赎，上帝拯救人类。人的最高目标是荣耀上帝，神为荣耀自己的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差遣圣子为罪人而死，使我们得永生。这才是基督教事工的核心，福音的信息。如果你读福音书却没有抓住这个重点，我敢说你理解的偏离了福音。福音不是让我们躲避哀伤或死亡，这不可能，每个人的日历上都写着死亡，这是现实。福音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可以逃脱第二次死亡。最近我们失去了许多朋友，福音的信息是，当他们在地上闭上眼睛时，在天上便睁开了眼睛。他们在地上的最后一口气，是在天堂的第一口气的开始。基督信仰属于那些因恩典，像大卫一样承认，我们的肉体毫无健康，我们的骨头也因罪孽而无力。我们承认自己的罪重如山，无法承受，因此仰望那要来的救主，他担当我们的悲伤，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鞭伤，担当众人的罪。耶稣说，那不因我跌倒的人有福了。在信靠将来的救主时，这话何等确凿，何等有福。真正的耶稣可能成为宗教的绊脚石。他来不是为了配合人类自认为圣洁的宗教世界观，而是打破这些虚妄的自义。耶稣的出现让那些依靠自己义行的人绊倒。凡自以为可以凭行为称义的人，耶稣就像一把斧子直接击中他们，结果许多人因他而跌倒离开。然而当有人面对耶稣却不轻慢神，不拒绝神所应许的奇妙福分，他是何等有福。有智慧辨别谎言，有眼睛和恩典看见真理的朋友，这并不容易。这是一项与人性抗争的任务，完全依赖于神的恩慈。而这种恩慈造就了那些即便身陷囹圄也仍在监狱中赞美神的基督徒。